这个我听了前面几期嘉宾啊，我个
嗯。
人觉得就是我和他们的经历其实差别蛮大的，也可能是因为年龄方面啊，或者是地域方面，可能都有可能。我呢是就是在85年前后这个生人的，可能比东哥就小个2岁3岁。
嗯，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说我这边呢，就是说，我的很多经历其实是跟那个东哥是有交集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从很早就开
嗯，
始。那个我就说，我跟就是编程这件事结缘开始说吧。哦，
嗯。
这样，我这样说太枯燥了，我怕有些人听得睡着。就我先讲大概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呢是影响我，就是非常大的，就是两个故事吧，可以说是在成长过程中的两个事件吧。
嗯，
第一件事情呢是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足球比赛，足球比赛呢，我们那个时候也就大概六七个班级吧，反正我们班呢一般而言也就排在第4名这左右，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淘汰掉，已经濒临淘汰了。然后呢是第1、第2名呢都是两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校那种重点班啊实验班这样子类型的，而且里
嗯。
面的人一方面就是读书比较好，另外一方面可能家里面就是条件啊，就是也就是关系也比较好的那种啊。然后呢，他们其实只要打平，那么我们第三、第四名，还是说第四、第五名，应该是第三、第四名，那个时候两支队伍就肯定会淘汰掉了。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连只要打平就能进决赛的那个，就基本上在这样一个就是规则的情况下嘛，然后他们就打了默契球，就真打平了。然后我们可能本来是可以角逐一下是不是能够进后面的那个轮次的。哦，不是，我们已经淘汰掉了，另外一支队伍可以那个角逐一下，就是能不能进决赛的。结果
嗯嗯。
呢，因为他们打默契球，可能就是因为积分上的关系和胜负场的关系，反正就被淘汰掉了。然后呢，就是第1、第2名这两支队伍呢，就等于是最终进了决赛嘛。然后他们好像比赛应该也打完了还是没打完，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呢，随后呢，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哎，怎么这么黑啊？这也，但是，心里面也觉得，因为确实人家确实踢得挺好的，他们两支队伍肯定是排年级前三的。但那个然后呢，就是确实里面的人呢，就是我们是觉得也蛮厉害的。就是说，因为读书时候啊，就是读书好跟读书不好呢，可能读书好在心理上，是会给别人一些震慑的。那我们那时候也是普通学生，也没管。但呢，其实后来呢，我不知道是谁出面，就是把他们两支队伍的资格给取消掉了。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是还是代表那个班级那个踢这个足球比赛的啊，所以说
嗯
突然间我们班级就可以那个参加决赛了，和另外那支，就是被他们默契球做掉的那支队伍可以参加决赛，我们已经被淘汰掉了，那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就是可以自己一方面可以多踢一场啊，
嗯嗯。
多展现一下自己的一些风采，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哎，他们就是确实做了默契球，这是事实啊，就是我们，当然他们做默契球不可能很明显，但是确实就是说，只要你看过他们比赛就知道，肯定他们是就是有放水的，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觉得，主要啊，就是我从后面很久很久开始慢慢回味这件事情，就觉得，在我心里面，就是可能觉得就是有很多的不公平啊，就是
嗯，
最后可能会得到一些公正的处理的，这是我自己的，对我人生啊比较有感触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更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是那个时候已经应该参加工作了，然后那个，我有个朋友那个过生日，然后在过生日上面，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几年啊？大概在10年前后吧，11年、12年有可能是那个时候呢。过生日其实还是很流行去那个唱 KTV 的，然后呢，我们就是吃个饭，然后饭后就去唱 KTV，因为我们这边呢唱 KTV 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大学开始基本上就不管是学校 就同学组织的活动，还是以前一些同学聚会，还是后面就是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些聚会，就是经常参加，就是经常去 KTV。以前不像，现在有其他的那种很多的娱乐活动，已经反正就是聚嘛。然后其实我们在大家都是麦霸，都觉得大家都唱得很好。然后突然之间，那个时候有个女生啊，有个女生，那个他们介绍说是上音的，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应该是毕业的，因为上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后面我知道他是女高音的，就是他学的是女高音专业。然后，那我就觉得，哎呦，音乐学院的唱歌肯定不错，想跟他就是听，我们就听一下，或者是 PK 一下。然后他一开嗓，就从开嗓到这首歌唱完，我就是全场鸦雀无声，就是太震撼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怎么样唱啊？就是他点的那首歌是《青藏高原》，之前已经有人点《青藏高原》要唱，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吧，也是那个我朋友的那个网上认识的朋友，他本来要唱，哎，后来看到那人家上音的那个女生要唱，那肯定先让她唱嘛。结果一唱，那大叔就不敢唱。那我说一下这为什么，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技惊四座，就是他的这个唱法，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跟专业的就是歌唱的人员一起去 KTV 唱过歌？我之前也没有过，我是非常震撼的。首先一点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唱的音准跟音高是基本上是完美的，就是你可以，我觉得是说他可以说是，就像我们编程一样的，就是所有的音节、音拍、音高、音准全都是在标准上面的，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就是走音，就比如说这个肯定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是他的音准也非常准，就是哆就是哆，拉就是拉，就是说非常非常准。就是我们一般人唱歌肯定是有多多少少是没有这么准的，但是他唱歌非常准。第二个是，就是他的这个节拍节奏拿捏得非常非常精准。什么叫精准？就是。我们可能啊，就是唱完第一段到第二段之间，它可能虽然有提示3、2、1，但是多多少少两段或者两句中间的停顿，我们后面一句上来是把握不准的。但是，这个女生就是说，完完全全就是你就想听到，就是她在录音棚反复修剪过的那种出片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之前有练过，但是这首歌她唱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然后
原声一样。
对，就是因为我后来才了解到，就是你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嘛，就是说在唱歌的这个阶段，很多人在表演节目的时候，他不会按照就是谱子完完全全唱，特别是一些演唱会啊，他会加入一些自己即兴的一些表演，这种，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真的就是没有听过这种这么标准的这种像，就是后面就是抖音上面这种发就叫什么什么国家队什么唱法什么，对，就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就觉得太厉害了。然后那个除了这两外以外，还有一点就是浑厚。什么叫浑厚？就是说我感觉的浑厚，就是说，就是我们那个倒一杯那个牛奶，那个牛奶啊，就是没有沫的那种，就没有沫的，然后是纯白，没有沫，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颜色的这种掺杂，就是这种很醇厚的一首歌，从头到尾唱过来。所以我说后面我们都惊了，大概过了可能就10几20秒，就没人动，也没有点后面的歌。就可能还在回味啊什么，反正我自己是在这个，就从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在这件事情往后，我就再也没有，就是轻易的以一个业余的视角，就是轻易的在不了解一个领域的情况下去挑战一个比较权威的或者说是职业的这个观点或者叫论点嘛，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配，就是我根本就从唱歌这个角度而言，就我们的那种唱法也好，就是 KTV 的麦霸也好，这个真的是不配跟他们去碰瓷。然后后面我去，就是也问过他，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就是那种选秀节目啊，就是节目那个时候是比较流行的嘛。那我就说，哎，你们，那我就说你这个水平在你们学校里是不是也很高啊？反正他的意思应该属于中等偏上嘛，我也不清楚他是不是有保。他说中等偏上的水平，那我说那为什么就是你们没有去参加那些海选啊什么？那我觉得你这个去海选， 你基本上一唱出来，而且他形象不差的，但你基本上因为他是做那些什么 cosplay 的那个，那如果你一下这个形象或者什么，你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在海选里面就比较能够突出？那我说两个点，一个点呢是他们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他们学这个音乐很多可能一方面是家里的就是鼓励啊，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名，他们可能就是，就是可能就是父母啊，或者是亲戚啊、朋友啊，就，慢慢的就是，走上了就是，或者说是选择了这个专业嘛，也没有什么说一定要成名。第二点是，他觉得就是说，在他们学校里，一般而言是，不太好意思，或者说是有一个感觉啊，他们说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般人是不参加这种比赛的，因为胜之不武了，就是因为。懂的人一旦上去，你一下就知道他们不在一个级别上面，就是等于是有点作弊的。然后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挺好的。然后他就跟我说的是，可能他们那边民俗唱法的人可能会去参加一些，这种表演啊什么，就是他们这种高声就是高音唱法的这种女高音唱法的，一般是不太接，就也接不太到这种单子。一般也是对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才会唱一些女高音的那种场合嘛，但是他比较厉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吹牛，他跟我说他是周晓燕的那个徒弟，周晓燕是之前是上音的院长，后来因为是，我据说啊他是那个谁啊，廖昌永是周晓燕的徒弟啊，周晓燕关门弟子可能有，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直接是周晓燕教的，这个我是。哎，他们学这种艺术类的会有一些说话的夸张，但是，那唱出来那绝对是厉害的。这个是我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要分享是，对后来就是说，我对于就是专业这个这个词吧，这个态度会有一些改观。就是我原来可能会狂妄一点，会自己觉得，其实专业跟业余可能中间也就是一些。1万个小时或者是一些时间上面的一些差距，可能会一些定量的差距啊。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说，就是他们首先能够，选择这个专业，能够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带出来，能够唱出来这个感觉，那我们就马上就听到，确实是厉害。这个我觉得，可能除了努力以外，真的还有一点天赋的原因。但是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就只能够凭我自己的感觉。反正我会对，就是这种会保持一个比较敬畏的一个心态吧。
对，是我可以讲一个我的故事。其实咱们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别拿业余爱好去挑战人家吃饭的本事。我给你讲一个真的故事。我作为你喜欢踢球，我也喜欢踢球。我经常号称这个莱乌梅西嘛，以前不叫莱乌梅西啊。但是我们就去踢什么？踢鲁能，你知道吧？鲁能它有很多梯队。鲁能实际上是有一个梯队是什么？就是10岁左右的少年队。你肯定会觉得哦，你踢个鲁能这个少年队，像我们这种，是不是还不还还得打小孩嘛？人家十几岁左右是吧？实际上那一场比赛，大概我们踢了半场，被进了11个球还是多少？真的，对，被
半
进
场
了，
就是一个球。
就我完全拿不到球，可能就是。哎，你就想象不到那个11岁的小孩身体内能爆发出那么大的力量。有时候咱们经常会骂这个中国队是这个一坨哈，实际上你是没有现实中跟他们踢，我也没有现实中跟他们踢过。但是呢，你能感觉到的是，他们这个专业是真的专业。我见过一次那个李毅大帝，你知道李毅啊？李毅他去清华那一边去踢友谊赛吧，就在清华那个紫金广场。我近距离的看过他，你就会发现他们传球是真的准。但是咱们在那个咱们在电视上，你就觉得好像他技术不是很好。我靠，咱们普通的就是清华校队的，哎呀，你抢都抢不下他的球来，校队的真的是抢都抢不下来。对，反正你说的这个我是完全赞同，因为我确实踢过一次，就踢过半场，大概就是20来分钟嘛，跟人家那些，因为我有一个哥哥，那有一个哥哥的孩子，他最近是不去踢球了，他差点进了那个鲁能了，哦，对，他已经就是 你知道这些人没有前途的话，他会踢更低级别的联赛。
对。
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叫就甲，就不叫甲 A 甲 B，就这一种啊，更级别的联赛。你低级别的联赛中啊，实际上会更凶残。我不是，你应该能理解吧？就是犯
我理
规
解。
的可能性更大，反而是更高级别的，就是比较粗糙嘛，更低级别的。我看过，我踢过，哎呀，真的是崩溃。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千万不要挑战人家吃饭的技能。我就记得，反正不是11个就是12个。我大概我这个莱万梅西可能触了个3、4脚球吧，一触球马上就有人来抢你，你就
对。
你根本就拿不到球，完全拿不到球，而且。我也算是还行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是踢野球，我真的还行的，就是结果被人家溜的那个样子。反正
是，
那次之后，我也是觉得不能太嚣张。对，你说的是对的。好来，
是，
你继续讲，你
对，
继续
我再
讲。
分享一个，你说就是，我记得我大概大二的时候，我去我那个高中同学他们学校，玩，然后因为我下象棋，我以前觉得自己下象棋很厉害啊，因为我拿到过初中组的第一名，就是我们以前学校初中的第一名，我以前觉得下象棋很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去他的那个寝室，他隔壁寝室呢，他们说有一个人那个下棋下得很好的，然后我就说啊，来来看，那个时候腾讯的那个什么 QQ 象棋还是哪个象棋，反正是也是蛮有名的，反正他好像在上面也经常下的，他们说，然后我就去跟他下，那他一开始呢就是也没问我，就是大概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他就说那我让你一个马吧，
还上
我说
我
这个
马？
不尊重人啊！这个说实话真的不尊重人啊。就是
对
说
对对，
他让我一个马，然后当然有可能是我先跟他下了一会儿，然后他然后就不行了，然后让我反正我就记得他一开始第一次让我一个马，然后他直接让我马炮了。然后你要知道让马炮，我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差的太多了。但是
对，
我事后才知道他是上海棋院的，就是他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从。我不知道从很小开始，反正我不知道多少，就每个礼拜二都和礼拜四都是去棋院去跟着师傅练棋的，他们是师带徒制的。然后那个他，反正后来据我了解，我去打听的嘛，就是后来他是毕业之后，反正也是棋院给分配工作的。然后怎么样，这个就后来我还特地前为了今天，我还前2天正好我去看了一下那个他。在网上能不能搜得到？哎，还真是搜得到，但是名次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名次可能是某一届比赛里面第20名啊、第10几名啊之类的。但是你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非常不服气的。我第一次看到他让个马的时候那种感觉，但是跟他下了两把之后，就觉得这完完全全就根本就没法下。就是下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是凭记忆啊，就是凭记忆力，或者是凭熟练度。那他们呢？我觉得，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肌肉记忆，你知道
对对，实际上他们要背棋谱的，而且。我能知道他们这个，他下完棋，我就完全不记得了。其实我也下象棋嘛，
吗？
我
对。
完全不知道怎么记。他们完全把第一步一直到最后一步怎么输的，他完全记得住。我也觉得，
对。
我靠，这个真的厉害，
对，
他们
要
完全
像
记
我。
得住。
对，像我们以前，因为以前我不像现在，就是那个有手机什么。以前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也是拿本子后面画画，那用圆珠笔画棋盘，用铅笔那个画棋子嘛。以前也这样，然后可能也会背，就是背什么呢？就是如果要记一下这个棋盘，这是会背的。但是你像你说的，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是怎么来的？我们肯定是背不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引申吧，就是前面你说的那个足球，我就感觉确实就这个是我直接跟别人对抗的那个输了，这确实我是觉得，太厉害了，就是哪怕他可能按照就是职业比赛而言，他可能名次不是很高，但是碾压我们这个什么业余来一下，确实。然后那个这样吧，就是那个基本上前菜说了好多了，我就说一下，就是还是言归正传，那么就，我呢是第一次接触电脑吧，第一次我们就说那个编程这方面嘛，第一次接触电脑呢，我应该是在4、5年级的时候，很早了，相对于别人，我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也是85年前后，4、5年级相对很多人接触电脑都早了，那个时候呢是我的一个亲戚，我表哥呢，那个他家里买了 PS86。 然后我呢就去他那边就是玩啊，就是我们平时以前是玩 FC 的，就那个红麦机、
哦、我知道，
对，我基本上他家是跟他一起玩红麦机的，但是因为可能他也是后面也是那个有了电脑之后呢，就开始跟他一起研究电脑。我是完全不懂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因为他一开始呢就给我看了一个表格，就像现在类似 Excel， 但那个时候是 DOS 的系统上面，就是游戏 DOS 啊那些，就是装了一些中文化的那个 DOS 下面的那个表格，然后他就叫我把什么家里的地址啊，那个电话号码啊，告诉他，他给我填进去。我说这是什么？为什么要填进去呢？我忘了他跟我说这是表格还是什么输入入口。但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因为我是打算跟他玩 FC 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他说，就是他给我解释了很久，但我确实不知道。后来是那个，因为他他是订阅那在我们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那个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叫大众软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我知道这个杂志非常出名，现在已经关门了。
是，他就大众软件的，我忘了他是半月刊的还是周刊的，反正就是他每一段时间呢会给他寄一本大那个这个杂志，然后有些时候是附光盘的嘛。然后我呢就跟他玩嘛，就是因为我暑假的时候基本上有几天会住在他家，就没事就翻那个杂志嘛。那翻着翻着可能也可能受他的影响，就开始那个喜欢上了就是电脑技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编程，因为他也没懂编程，他电我们叫电脑技术，就类似于装个软件啊，那个就那个时候的软件就是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然后呢就是对，就是很多文章啊，就教你怎么上，那个还没有上网，那个就是怎么用一些基础的软件去做一些什么什么处理啊，这个我具体记不清了。这个是我第一，就是最开始接触电脑，然后呢是，然后就变成了大概在我应该是在高中时候，就这么一段时间可能是蛮漫长的。就现在看起来，可能从接触电脑到你会编程，可能现在快的人很快的。可能就是5个月，但是那个时候经过了很长时间。我大概第一次接触电脑4、5年级，还没到上初中。后面我到了高一、高二，开始就是他们家里可以用那个电话线上网了，他开始给我看那个跟别人聊天了。那个时候就给我是第二次震撼，就是就觉得那个哎，电脑这个东西确实跟以前不一样，因为就是用猫聊天这件事情，在我那个时候的看起来是一件。就震撼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可能家里装电话机也是大概在小学阶段家里才装电话机啊，因为以前就是这块就电信方面，我反正我们国家应该是发展的挺慢的。我在的地方，我是在上海的，那上海这个地方应该还是发展的比较
对的，对的，对，我上了大学，我们家还没有装这个装电话。
那这么厉害，那你我记得你那个在节目里、你上大学之前已经玩了很多游戏啊什么的。
不是，是这样，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见过电脑，但是我完全不知道电脑是用来编程的。
对，
就是大家是游戏厅，就是那里的电脑是有电脑，但是呢大家都用来玩那个红警。
是，我们也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穿鞋套，他们说
对，
知道吗，那个静电会害他那个硬件装置。
对。但我不知道电脑可以上网，我知道上网是从上大学之后。你说的那个就 QQ 聊天哈、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聊天软件。以前我都是去同城聊天。
那不是，那我还是知道的比较早的。但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就现在科技的变革，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让我就是那种震撼了，就是。我很难被震撼到，但是我第一次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电脑，我是不震撼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红白机可能也就高级一点嘛，可以用更多的游戏啊，或者是做东西。但是上网是完全震撼到我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说，就一下子就是把那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拉得非常近了，对，就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然后那个。我记得你说的那个呢，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也逃课嘛，就、
逃课，高中你们就逃课，厉害，
逃课，我们高中逃课，那个可能上海这边读书，怎么说呢，就是至少我们学校，我们学校至少不是那个非常的 就是我们学校抓的蛮严格，但是我们学校没有现在的、至少现在的任何学校相比都卷得太厉害了。以前反正、老师也不会说抓的这么紧，也没有什么对你的监控手段，你不在了，以为你下，以为你回家了，他又不知道你去。不像现在手机上可以问，对吧？像现在
对，
现在哪里懂这个？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逃课，其实是逃补习了，课肯定不会逃，就是逃。你课后不是从一般从3:30到5:00这段时间会有一个课后补习的时间，那想然后就逃马上就玩，还被教导主任在网吧里怼过。然后最搞笑的是那个时候我高三了，我拿到身份证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开始什么以那个未成年人不得上网为理由，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拿到身份证的人是只是被口头警告批评然后先走了，然后那人可能被他抓到办公室去，我们也不知道干嘛了啊。那就是反正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在高中我们都体验过了。然后那个时候高中我们已经不是红警了，反正红警是应该是高一、可能啊高一，反正到了高就是不是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星际争霸了。
哦，
星际争霸了，然后到了高三我记得非常清楚，高三已经开始魔兽争霸了，就我删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会嘛，都不懂，然后那个时候就买杂志，买说明书，看那个剑圣那个第一技能什么什么，我们就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信息量比较闭塞，只能够通过买那种报刊杂志啊什么的来了解这些游戏。后面还有就像你记得你在节目里面好像也提到过的游戏机使用技术啊，这些
对
啊是非常多啊。这个那个时候就那个对那个到那个时候呢，我不会编程，但是我其实已经在上电脑课的时候跟我的同学研究那个 VB 啊，来那个
VB
来研究 VB 来做过小程序了。就是什么，这个小程序很简单，就是拖个窗口，拖个按钮，然后点击就是双击进去写个 Hello World， 然后弹就是弹个按钮出来放 Hello World、那个是在高中的时候已经会做了，因为我是跟我哥学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教我，就 Windows 编程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聚柄，就是 Handle、聚柄、
我知道啊，
聚柄这个东西就是在 Windows 里面每个可视化的对象，比如一个按钮啊，还是一个窗口啊，都有一个聚柄，你只要拿到这个聚柄就可以对这个聚柄发指令。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从之后开始就是有那个在编程的没有入门啊，就是说体验到了这个编程的这种快乐。然后到了就是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我因为所有的志愿我都填的是计算机系啊。然后
哦，那你比较厉害。
厉害什么呀，我其实高考是没有考好的，我在群里也说过，其实高考是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以前太狂妄了，就跟你说的我高三我还翘课，不是那个还出去玩啊什么的，就太狂妄了。因为我高三模拟考的成绩是蛮好的，是能考到985的分数，因为上海这边所以呢我没当回事，真的没当回事，我两次模拟考都是985的分数。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没考好，就是说后来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珍惜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进了计算机系吧，因为我觉得现在计算机系算是一个底线嘛，如果没有进都有可能会有考虑重读了。然后我们反正一般学校一般嘛，就是说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同学基本上也不怎么卷编程，他们基本上也该玩就玩，该怎么怎么，但是我基本上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自学编程上，因为学校教的那点东西是不够的嘛，就是谭浩强的那本，
ESC 语言是吧，
对，还再加上还另外是裘宗彦翻译的那本那个数据结构吧，然后就类似这样子，对，就是基本上就学这点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是微机原理啊，但那基本上就是跟编程稍微远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会已经不流行了，因为我们如果毕业的话你如果要编程的话，那个时候最主流的呢是 C++ 语言，偶尔有一些 PHP 什么，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选择很少，不像现在啊，我毕业大概在就是2007-2008年这个程度毕业的话，像现在的话那个我觉得学生蛮难的，因为其实选择面蛮大的，就各个你编程领域啊各个地方 虽然有几条主要那个分支啊，但是他们选择面比我们以前大多了，所以这可能是我是觉得蛮烦恼的。我们以前也没得选，我觉得没得选是最快乐的，就不用去想别的事情了。
对，基本上就那几个嘛，你除了 C、C 加加、Java 没有了。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 Java 了，反正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遇到那个叫什么互联网那个就互联网兴起，没有遇到。2007年的时候，你想淘宝好像也就是2006年成立的，2007年它可能还没壮大，可能到2009、2010开始后面才开始慢慢的壮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最紧俏的专业其实没在互联网上面，那个时候对最紧俏的专业或者最紧俏的行业吧。还是那种以电子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设备，比如说像中兴华为，那种工资会开的比较高，而且那个就是公司范围也蛮大的。你要么不做编程的话，你做编程的话最好就是做这种，或者如果有条件，像东哥你可能有条件比较好的，那就去外企那些就比较有名的 Oracle 啊 Sun 那些可能是蛮好的。那我们就是可能如果我没有什么好的那个资本吧，那就是往那边走。然后那个后来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运气好呢，还是我的这四年就刻苦弄编程呢，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反正我是被其中的一家大厂那个相中的，然后就去了大厂。那个大厂呢，反正是我是做 Windows Mobile 那个智能手机开发的，这个就是乐坏我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是智能手机真的是刚刚兴起啊。就是说我是直接就能做 Windows， 我在因为我们是校招嘛，校招的话
你不会去魅族吧？
我那时候没有魅族，那具体哪家我就不说了嘛，我就万一就是后面万一有那个我是担心可能有些不太开心或者不太好的，而且会引发一些别的舆论。
可以可以，
对，就是反正我是那个记得是我那个再三的跟 HR 问，因为 HR 他们其实。在我看来，我现在这个就是有点负面消息，我觉得 HR 其实蛮傲慢的，就是你其实他
对
那些那些，因为他们一年，像这个级别的公司啊，他一年校招可能要招一两千个人，所以说他根本就不管，就全国啊，这不是说这上海一家，他其他地方我们有那个分部的，那个上海也是分部，总部不在上海，但是那个。那个他们 HR 就很傲慢，我再三跟他确认我是不是是开发岗，因为那个时候是开发岗跟测试岗是同时招的，就是你要跟他确认你是不是开发岗，他其实也说的，他不会很明确的告诉你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是不知道我被招到那个部门去，我也没有方式去联系他们，不像现在那个加个 QQ 啊，加个微信啊什么的，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人，他们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上外网，在那个阶段啊。所以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身边也不一定每个人都带着手机去弄。虽然说那个时候大学生基本上毕业阶段应该差不多都会配
整个诺基亚。
对对对对对，诺基亚呀或者是爱立信啊这种。
对对。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接了人就交换手机号码，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微信。你要通聊天就只能用短信，后面才有那个飞信啊，什么信，后面再有微信，对，所以说我是联系不到，那个时候很焦虑啊。我们基本上，从被通知那个校招入选到实习，大概中间要好几个月，反正等了很久很久，我都想着要不要找其他工作啊，因为虽然。那怎么能等这么久，我就担心有什么意外。后来才知道，因为这么大的公司，他人事安排啊什么的周期性，其实他各个什么图章什么敲的都很漫长啊。就像我从这家公司离职的时候，我大概敲了30几个章，要在将近20几个人签名，这个确实蛮很长的一个过程。然后确实我最后进了是叫做 Windows Mobile 那个开发的那个组嘛，然后那个就开始。就开始学这个技术，然后那个就觉得如鱼得水啊，那个时候也天天就是狂补各种知识，跟现在那种卷也差不多，但以前卷跟现在不太一样，以前是制度性的，就是说我们是可能是每周反正有个一两天啊，每周固定有两天是加班到几点钟，但是有班车你可以放回去的，然后另外几天是不用加班的，反正到点基本上就走，除非你有自己任务没有安排。没有做完，然后 我就说，就是说碰到了，在第一年我没有，在这样第二年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在我身边里面，编程水平最高的一个，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他对我影响也非常非常大。但他不是事件，他是一个人，那就说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反正我如果说出来，他肯定知道，如果他听到，就是他那个反正很早就父母就不在了，然后他是可能是很早他是上大的嘛，就在上大里面，然后一直读书啊，到后面他是学物理的，时候上大物理，然后在上大里面留教，然后一直住在上大，因为反正他自己房子也反正有一些纠纷也不知道什么，反正就是住在上大里面，在上海，然后那个他们是整个上大的，我那个时候的那个跟现在可能不一样了。那个宝他们在宝山那边上大，他是整个那个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系统是两个人，既开发维护啊、升级什么，就两个人，就是 IT 嘛，那个时候叫做。他基本上他的主要工作就做这个东西，然后可能还是给那个他们物理系的那个教授啊，可能是做助教，就是搞点教研那个材料什么的，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然后，他是社招到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就是反正社招进来的人一般都很牛逼的，就是说校招的人不一定，可能你很厉害，也可能那个一般般，但是能社招进来的，一般我观察下来啊都非常厉害。然后，我后面就了解啊，就是一个是他对微软的。就是他对 Windows Mobile 的整个内核都很熟悉，因为他们图书馆系统是用的是 Windows Mobile 的系统，有一部分是 Windows Mobile 系统吧，所以他之前就接触过。第二个呢，是因为他喜欢钻研嘛，也没事儿嘛，天天在学校里，他对于 ARM 指令那个时候就非常熟悉，那时候才09年、08、09年的时候，可能他就对那个 ARM 指令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我曾经问他，就你这么牛啊，你觉得你哪件技艺是你觉得最得意的？他就跟我说，就是他观察了一下，他在我们部门，他对 ARM 的指令的熟悉程度应该是比较高，因为以原来做智能手机，其实 ARM 算是众多芯片当中不是非常抢眼的一门。就是据我所知啊，智能手机芯片，或者说以前没有这么多智能手机，以前就是手机芯片有各种各样的厂商，高通啊、英飞凌啊，各种各样的。但是其实 ARM 还不是很抢手，然后智能手机也很少。然后他这方面可能会比别人更强一点，就跟我说。但因为我也不懂 ARM 会编，我只是跟他有了解过。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他，就我就说他强到什么程度嘛，就是说。就他经常能发现一些微软的 bug，或者是微软未公开的 API，因为他喜欢做逆向嘛，就是 IDA Pro IDA Pro，他经常就是因为有很多功能微软不开放，但是呢 Windows 上有，但是 Windows Mobile 上没有，那他就去研究就是那个各种它里面的那个编译出来的一些 DLL 文件啊，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功能是有的，就是 API 没开放出来。那么就他自己写个头文件，然后那个就是你就可以告诉你怎么动态链或者静态链，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去用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他厉害的是他可以帮微软的内核打补丁，就是他发现就是微软的内核有 bug，怎么办呢？那个时候的有 bug 可不是 Google 出来的，那个时候基本上 Google 上面东西很少，也没有什么 GitHub 啊，也没什么 Quora，也没有知乎啊什么给你去问的。那基本上就是逆向，然后就发现就是微软确实在某一个地方有 bug，至少他认为是 bug，我也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什么，然后他就会打补丁，然后他打补丁最头疼的是，因为微软每过一段时间会升级内核的，然后升级完内核他都得把补丁再检查一遍，再打一遍，然后他有些东西就直接提给微软，因为那个时候微软每个月我们会出给微软多少多少钱的维护费。然后，但是微软是真的慢。就微软虽然说是拿钱的，但是经常被我们投诉，就是说，他们收到一个那个 bug 的处理请求，到这个 bug 能 release 到他们的内核版本的，这个 bug 能够升级到他们内核版本的 release，这个时间周期是根本就很难很难去等的，因为，你可能如果你了解过，你可能知道，就是一个手机的生产周期。是非常非常，但它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时间是非常非常紧凑的。从你手机的设计到最后投产、最后放量、宣发，那个分销，这个时间点是非常紧的。因为 那个时候一年就每年都有非常高级的手机出来，然后硬件软件样款式都是升级的很快的。如果你突然之间发一个两年前已经淘汰的款式，那肯定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对于手机的开发而言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时间周期的那个压缩的，就最好能够很快的就是推往市场那种新款的手机，这然后新款的功能新款的样式。所以我们是等不到微软的那个 bug 升级的，所以就只能自己干。然后他自己做了很多，就据我所知我们部门整个我们那个智能手机的就 Windows Mobile 的智能手机只有他好像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是觉得确实厉害。然后他有几个很好玩的事儿啊，就说他就是一个呢是他跟我说过很多次，就是不要去看中国人翻译的文章，就是你要看要看老外写的第一手资料。他不买书的，他全都是 PDF， 都是原版 PDF， 他也基本上不看中国人写的那个中文版的 PDF 的。那个反正就或者是中国人翻译，那个时候中文写的不太多，翻译的蛮多的。然后唯一一本他觉得我印象还非常深，他唯一一本他认可的中文翻译的书，是因为微软那个早期的微软架构有一个比较厉害的 framework， 或者说用的比较多的吧，叫 COM。我们这个是做过 Windows 开发的人可能知道 COM 架构里面有一本书非常好，是那个 Don Box 的那本书叫 Essential COM， 就是叫中文翻译过来叫 COM 本质论。这本书是潘爱民翻译的，潘爱民后来我知道他是那个微软的 MVP 嘛，最有价值工程师之类的，反正这本书是我的印象中他是可以推荐给我的。包括那个侯杰那本什么深入浅出 MFC
啊，
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不是他翻译的。
对，
他都觉得写的很难，他是觉得 MFC 你要去看很简单。微软在他跟我说，微软在2000几年的时候，反正他泄露过半张光盘的 Win2000 的代码，你直接去 MFC 的很多底层实现，包括微软 Windows 2000的很多界面上的实现，那套代码里面全都有。他就跟我说，你就看那套代码，就比如说你那个控件，微软标准控件是怎么做的，你完全你看他那个 API 的那个或者 MSDN 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只要看到那个2000那个代码，你就知道它有哪些代外参数是放在哪些地方，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最佳实践吧，就是这些东西它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分享，就是他确实花在这个时间很长。然后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除了这点以外，就编程以外的事情最有意思的是他非常喜欢骂人，就是他脾气非常差。然后就是因为他技术好嘛，因为我们部长也挺好，
对对对，
但他非常差。他那个把我们另外一个地区的一个过来出差的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小伙子，我听他们说是骂出了一些精神问题，就是那个人就哎不，然后他们的那边的反正负责人吧也向我们部门投诉了，反正就类似于会出这种事，
那边骂他，
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就为什么我到后面啊，就是我自己判断自己的编程能力和我去看别人的编程能力啊，一般我的要求会比较的高。就是因为啊，就是说我确实在我刚出道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认识了一个比较牛的人，就除了他以外也有其他牛人。一个牛人就是是这样，就微软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其实是做那个是做系统嘛，这你也可以说是做 OEM 嘛，就是他我们那个内核包括那个外面那个操作系统做好之后是要烧到手机的 ROM 里面去的。那个时候微软提供的那套工具很慢的，大概从头到尾我就具体记不清了，可能要烧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大概就是个量级。但是那个另外一个社招过来的人就非常不想等了，然后他就自己做了一套这个烧录系统，就是能够大概快到10分钟就可以把它烧完。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并行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应该是并行我觉得。
对对，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懂的人不难，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那个公司啊，确实大公司里牛人是多，就我觉得混的人其实也很多的，但是你这个量级吧，因为他们那边的以前在我这届是属于扩招的嘛，以前那几届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才能进去的，我这届是因为扩招了人不够了，然后业务发展的快，我所以说勉强就是运气好能够进去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就是学历高的人，然后再加上这么多学历高的人混 混在一起，确实还能是能干出点，我觉得是蛮厉害的事儿啊。就是说，所以我后来在研究啊，就是说那学历高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后来观察了很多，就是说，就是他们这些，特别是老一届进去，就是就因为我觉得年纪越大，就考的高学历，它的难度越高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一个是他们的沟通跟理解能力非常强，就强于别人；第二个是他的自驱力就比别人强，就是人家就觉得马马虎虎做做，他可能就会觉得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如果这些东西全都去的，那么什么东西强呢？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执行力非常强。就是我有一种说法，就高考是考执行力啊，就是说什么叫执行力，就你说高考聪明的人是不是能考得好，不一定，笨的人是不是肯定能考得不好，也不一定，但是什么人能考呢，就执行力强的，就比如说我每天晚上我都吭哧吭哧背一篇古文的，那我背个三年下来，是不是我反正我所说的执行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做着做着就没有耐心了嘛，就是可能就是马马虎虎的抄抄作业啊，或者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能偷工减料就偷工减料。那我理解就是别人给你要求，你没有办法100%的去做到，我认为这是执行力的问题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意愿的问题，但是我观察下来，就是他们那些人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就是他们接到一个任务，到这个任务的完成，基本上我在我的心里面可能都可以达到80-90%，或者甚至于到120%的那种完成度，那我就觉得非常强。不管是做什么，所以就是第一份工作确实对我的震撼是蛮大。后面我到的后面的基本上所有公司，包括我也去过一些中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啊，就是没有再遇到过就是这种感觉了，就是说。可能也是时代的变迁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自己有写过一篇随笔啊，就是说就是过去跟后面的互联网时代，或者说叫前面我不知道前互联网时代或者叫电脑时代啊，就是最大的区别是不是说互联网时代真的是每样东西都变好了。我其实觉得就看你的标准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啊，就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追求的更快，就更快的出东西。像因为手机这个东西跟后面的互联网的服务是完全不一样。互联网的服务是我今天发现问题，我今天就可以把它修掉。手机是不可能的。手机你一旦发出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固件升级这个事，或者说很难很难给你去固件升级的。固件升级的流程非常复杂。基本上而言的话，就是说，你只要手机发出去了，如果手机有重大问题，你这就是重大事故，你这个手机基本上要赔很多很多钱。我指的赔钱是卖不出去啊，就生产了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开发跟测试基本上都是反复的对某一些功能是做非常深入的确保它万无一失。就基本上是以这种，就包括性能，我们以前像智能手机稍微好一点，像，除了内核以外啊，就在应用层面，像我们隔壁的有一些手机部门，他们是非智能机，他们申请内存都是以字节为单位提申请的，就是，比如说我发现我可能需要100K 的内存，或者说是叫我需要那个3K 的内存，那个我提个申请，然后老大那边会规划，因为他们是实时模式，实时寻址，实地址寻址，他会规划出我给你分配哪段到哪段，就是地址是多少，我给到你，你这段是给你用的，别人不能用。我们他所有的地址都是规划好的，就这种其实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你可以认为就是性能不是性能，就是你开发的周期会非常非常漫长。因为你要很多约定好，但是一旦你这个手机发出去了，你卸不掉，你发出去了，你上了市场，就给你的周旋余地非常非常少。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特别会注重质量啊这种东西。那现在的感觉就是说我只要快，只要你一快，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兴起，我就感觉就哪怕你有问题，你很快的就修复，至少因为有那个。叫什么？因为有灰度机制嘛，就是我一个功能是先投这里5%，投那边有灰度机制，
对对对，
很快的我就能修复掉这个功能。所以他们的就是两者办事的方法论和这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我呢是觉得我是有幸啊，就是经历过这种传统的这种，就是或者说这手机行业一直到互联网行业，我呢是觉得就是，其实是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多东西不如以前，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呢就觉得现在很多东西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就是
对对对，是，
对
是
就是。很好玩，就是所以那个我的整个过程啊，就是在这里面整个过程，我都觉得就是非常有幸啊，我一直能够真那个做那个开发岗位，然后我一直以为我能够把开发这件事情，做到底，也就是说我能做到我白头发，我能做到很多你知道就是国外的那些名人啊，那个包括那个，哎呀，我前面忘记包括谷歌的。那个算法大师，就是那个写那个叫什么，写那个LevelDB 的那个大神叫丹什么，我忘记了。
对对对，叫网上传播了他的各种神奇的东西。
对对对，什么编译器错了。
对对对对对。
他据我所知还是在一些会写代码，就我就一直觉得，哎，因为喜欢啊，就我那个时候真的像可能就是上海这边啊，因为上海这边就业机会非常多，就是我真的因为。好找工作或者是钱多钱少入这行呢，真的是因为可能就是以前我亲戚带，然后呢慢慢的喜欢，然后就开始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越来越觉得好玩。其实你在电台里说了，就是你会那个你研究过很多语言，也就很多
对，
我完全是的，我研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呢是觉得一段时间就研究这个，然后一段时间研究这个，然后过一段时间，哎，这个东西好像大家又聊了，我再拿起来看看，就好。
哎，对对对，
就我还记得，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是先学 C， 就是学校里嘛，然后再学 C 加加。但是 C 加加的到后面我就学不懂了，就是后面它那个 STL 容器到后面的模板，我这边就不会了。然后呢，我是学了之后停掉，然后我就学了 PHP， 然后我就看，因为 PHP 我觉得很好学，而且 PHP 很多东西。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个 C 加加，你怎么写都是 Hello World 啊，什么什么，
对，
输出啊什么。但至少你学习阶段是这样，后面我才知道能够干起来的时候。但是那个 PHP 你可以直接可以出来，
马上，对，马上出来，
能做一个聊天室，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是学了 PHP 之后，我才把 C 加加学完整了。因为我的后面工作之前，基本上前九年都在用 C 加加，后面都在用 Java。是，反正就是因为进了互联网公司，就是用 Java。互联网公司，我们那个时候互联网公司反正不需要写。现在我据我所知，头条的很多算法呢，他们基本上都是要用 C 加加。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转其他语言，反正那个时候我了解到他们都是用 C 加加，写的基础的架构，因为他们要的是极端的性能。我反正现在互联网时代可能会不一样点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也蛮好玩的，因为我是也研究了，包括你说的 Ruby 啊，包括如松本行宏不是有两本书吗？他有两本书。
对对，你也都看过了是吧？我也都
看过呀，那本看，而且我是因为他里面又聊了那个 Emacs 和 Lisp 嘛，又转过头去学 Emacs 和 Lisp， 后来我。就觉得，当然我 Vim 也用了很久，就是我 Vim 反正到现在大概也十几年了，但是我近两年开始我尽量少用 Vim， 就除了很快的去改配置啊或者查看个日志什么的，但是我还是自己看，还是近两年还是开始用那个 Emacs 了，因为什么？因为叫那个谁啊，上次跟你说那个叫 Soding， 那个有也是俄罗斯裔的那个人叫 Soding 什么的，那个人
对对啊，
用 Emacs 很溜的，而且编程也非常好。在这之前我还用了一段时间那个 Joe， 那个叫 Joe's Editor， 是那个Biscuit 的，也是 YouTube 上一个大神啊，他是手搓那个叫什么，很多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他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很好玩，他写了一个叫做就编程表演的一个工具。什么编程表演？就是说他把所有程序的写代码的过程录下来，然后他的这个写代码的过程跟你想的写代码过程是不一样的。就他的每个鼠标指针的移动，不，没有鼠标，每个键盘光就是键盘的移动，它都是规划好的。所以说你看上去就是行云流水，就任何的卡顿，没有任何的卡顿，不是说你从第一行写到最后一行。 它是比如说你括号先写左括号，再写右括号，再往后退一格，然后再写什么东西上，你先写个类名，类名后面空格先写到什么东西，最后再把比如说你参数化的一些东西写到上面去 ，template 再加出来，中间尖括号里面再加什么东西，因为它主要是用 CSS 加，就用模板，这整个过程就是艺术化的，是完完全让你感觉它是一个很就没就是零，这叫什么零思考的人，但是写出来的是完完全全像是一个真实的那个写代码的这个这个思路过程，这个就就非常厉害。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这个作者，我想模仿他一下，这个也在那个练啊，就是但就是他非常厉害的是，他用这个 JAWS Editor 已经超过20年了。就这个点，我是发觉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我是觉得，我学东西太杂了，就是说我之前啊，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七七八八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很深入，就像。那个《神雕侠侣》里面那个杨过，他说什么叫什么？博而不精，就是感觉上就是很多这种。所以我后来发现啊，就是他用那个 JAWS Editor 是一个比 Nano 稍微有一点点功能，但是比 Vim 和 Emacs 那个功能少很多很多的一个编辑。他连那个多页都多 Tab 页都不支持，但是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已经对这个编辑有肌肉记忆了，就他们里面每个机制包括。怎么改造？包括怎么用它来做什么东西？他会用它来做任何，就是可以用编辑器地方做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已经肌肉记忆了。就这个，就让我就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说，
换一下，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找到我自己觉得适合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也可以，一个是分享出来，一个是也是反过来去督促自己，能够就是。把一个东西做出，就我原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想做很多通用性的东西。什么叫通用？就是说我可能做一个什么万能框架或者万能功能，包括过来我都很快接入。但是随着就是可能就是经历的丰富，就越来越觉得其实就是说，原来那些非常简单单一化功能，但是他们反而就像你说，谁说的我忘记，是就像那个 Unix 编程艺术那种说法，就是说我就是最后能留下来的，这个编程场合最后留下来都是那种简单，非常简单，只做单一化功能的那些工具，可能非常非常久。那这个就是我呢是觉得，一个是那留的久，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无非就是我想做点什么东西啊，就是我往上面说，就是说最高纲领就是能够为就是说开源社区啊。为世界上做点贡献啊，就是最高纲领啊，就觉得满足自己一些虚荣心啊，大家都觉得哎你很厉害，你不错，谢谢你。那最低纲领呢，可能是不是能够靠什么东西混口饭吃？因为现在不像以前了，我以前觉得是不是编程能够那个做到底，但是现在感觉已经不行了，就是说那个现在也到了四十岁这个关卡了，又觉得还是要混口饭吃，所以说。对，所以就是想就是，在这些地方想找一些就是说，符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或者还有就是自己喜欢的，也是能够分享给别人的一些。我也是慢慢找这种，就是说能够把一个点吃得非常深，甚至于最后能练出肌肉记忆，然后这个东西能帮助别人做产出也好呀，或者是，哪怕是跟比别人让别人能够，多了解一门技术，或者是一门语言，或者是一个工具，我觉得也是对这个社区的贡献嘛，对吧？然后这个我说的多了，就是我其实今天是有问题的，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董哥，就是说，我在群里面也聊过，就是说，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做，特别是董哥，你做这个电台也好呀，或者做其他你几个软件也好。就很难，包括书很难的，其实是坚持。就是我知道，就是你的电台里你说过，就是一个是你起就是已经是，等的太无聊了，那个等欧冠嘛，
对对对对对，
等的太晚了，这个然后那个这个就开始录电台啊，就是但是我会因为我看你，我是反复听你电台的，尤其是听到那个什么，我最感动的就是最老的那个开场。开场 BGM 后来应该是不进了，就是那个 就是说到肯汤姆逊，就是驾驶汽车在某一条高速公路上，然后翻阅那个 IBM 360的手册，然后一边翻一边觉得什么什么啊，那段到现在为止，我都就是哪里我不开心了，就把它拿出来听一下。对，然后就是我呢是觉得，就是你应该是一开始积累了很多东西可讲，所以说你不会有这个说。我要不要坚持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理解，但是你做了一两百期之后，你应该是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存货肯定已经用完了，
对
那
对，
到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就是继续坚持找新的，然后沉淀再写出来，然后再分享给大家的
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
呢？
实呢，对，是这样。我做电台最初的时候，你应该是没有听过。我先是做的足球嘛，足，对，我做了5到10期，我忘了多少期了。这些足球，那时候也是，因为很多的人就是对我来说就球盲嘛，就啥都不懂，你知道。但是他们还是等到欧冠的时候还是会看球，那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个机制。然后呢，我就是想跟他们解释一下机制，然后就这样做了5到10期。但是足球是有一个问题是。你讲了之后吧，大家很容易产生争议嘛。因为比如说，我喜欢切尔西，然后你又喜欢什么东西啊？反正大家就是有很多的争执。后来我就觉得这玩意也做不下去。我其实，爱好并没有那么多。我最喜欢的就是编程啊，包括你说的这一些，包括你前面说的那一个原则，就是如何做深。其实这是一个 Unix 的原则，你应该知道叫 KISS 接吻的这个 Keep it simple, stupid 啊，KISS 这个原则。对，我也是，包括你，其实我跟你倒是这一点非常像，我也在用这个。我以前我算是什么 Vim，我不好意思说高手啊，反正群里问我都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所有群里，对，他只要问我的我都会，只要是你不管用什么，我都会用那个 Vim 或者什么，都告诉你怎么做。反正也算是高手了啊，既然你问我，我基本上都会嘛。然后现在我也是跟你一样，我也在试图转向这个 Emacs。但是 Emacs 我是用那个 Evo 模式，你知道它兼容两个，对，对我也是用了一个那个插件。我为什么用这个 Emacs 哈？因为我不是做了一个社区嘛，社区里有一个人说，这个写笔记，那我以前我还认为他是机器人呢，我就现在也想不听我的那个啥，因为他每次回答都会非常长，我就觉得好像是 GPT 生成的，但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是真人，但我这样说了他生气了，哎，后来还不太留言了。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我以前记笔记，我用什么？那个大象叫 Evernote，你知道
我也。
Evernote？对，我一下子就买了，不是我买了，而是他做活动，你知道吧？做活动大概是一年就是合30人民币，也就是你交300块钱，大概就
我记
十年。
得我买的时候好像1年100。
哦，就是他有一次是活动，就是特别便宜，我一下子就给他搞了个10年。然后呢，10年之后，没想到10年眨眼间就过了，你知道？
哇，
对，
厉害！
然后你导出的话是非常难导出的。其实我很多东西我都记在那个 Evernote 里嘛。其实也不是说它多重要，你知道，很多东西笔记不重要，但是它确实是积累了我10年的经验嘛。是，也就我记东西，我记都是记在那里。我万一记了好1000条，然后你每次只能导出100条，可恶心了。然后我就尝试换这个换，后来人家说那个 Emacs 里面有个叫 org，然后我就现在改用那个 org 嘛，我所有的都，但那些我也写了个软件，导了3周吧，每天写软件导一点，但是我也就存起来，我觉得也丢了可惜，存着不看，你也应该有这种情况吧，就丢了吧，就觉得自己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哈，就在里面，
对呀，我以前那个就早的时候有一种聊天方式叫 IRC，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
我知
IRC。
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以前我第一台电脑那个时候就第一次上网，我是没有56K 猫的，我是用36K 的猫上网的。那个时候我 IRC 里面的聊天记录，大概反正也是很大的。对，那个时候这个聊天记录都是文本，因为 IRC 不能
对
发。
对。
大概也积累一个前后加一些附件的话，可能也是1、2个G 都是有了。后来那个硬盘坏了，哎呦，把我真是我郁闷了3天，我基本上没缓过来。还有一个，我就想到你说的那个，就 Emacs 的那个有两大那个 killer feature，你用的 一大叫做 Org Mode， 我也用啊，那个很好，转格式啊什么的，而且
对对对，
模式是那个，它有个模式是那个，是那个高德纳他推荐的那种叫文学模式，你到时候你可以用一下
文学编程，
对，很棒，对，他那个模式非常好，叫那个用 Bible 写的，然后那个他还有一个 killer 那个 feature 叫就是 blame， 它叫 git blame 还是叫什么？就是
啊，
就是它是用它是内自带了一个，号称就是所有 git 工具里面就是
最
棒的，
好用的
就是你哪怕只装 Emacs 用来操作 git， 你都是值得的。就跟你哪怕只用 Emacs
org
mode，你也是值得的。就两大 killer feature。
嗯嗯，
就是、
好，
就它那个是交互式提交那个 git 那个做到登峰造极的，就是反正是蛮厉害的，就这个确实。那个后面我想问，还是那问、你是怎么坚持下、
对，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就后来就不坚持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坚持。以前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南京大学的一个女生，就讲她现在做保险的那个女生嘛，她也在做一个电台叫 Like VD， 但是呢她坚持的没我久啊，我不知道她听不听哈。她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你刚开始是要坚持的，因为比如说我前100期大概每期是50个人收听，真的非常少，非常少。但是你就自己好像在一个茫茫旷野中，然后去找嘛哈。后来的话，你就会有一些听众，真的是有一些听众，但是还是非常少。包括后来就建了 QQ 群嘛，里面就包括那时候就认识了红薯呀，红薯就天天失恋在那唱歌，对对。后来的话，但他现在结婚了，我采访他，这家伙不接受采访。
对对，你在群里说了嘛？
对对，他不接受采访，哦，这见人真的见的像样子。对，然后，在100期，我不知道在哪一期之后啊，哈，反正你做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基本上呢，素材你就不用选了，那至少选题你不用选了，就会有人说啊，东哥，你知不知道哪一个人呢？因为。因为就好像是你看一个足球，比如说你，我听起你的话来，你也比较喜欢足球嘛？
对，我
说对
你说的我都知道。
他说，哎呀，你知道内德维德吗？也许我没有那么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捷克的，他和国家队，他在尤文图斯，他在拉齐奥，这个都我都不用说的，你知道吗？这都知道嘛。因此呢，他既然想知道，我就稍微的整理一下，我就可以讲出来。这就是以前的积累嘛，但是你如果让我讲的话，我并不知道我要去讲内德维达，我也不知道去讲托蒂啊，去讲什么。但是呢，他一旦提醒我，他说：“哎，你知道哪一个人吗？”我说：“我知道。”也许我不知道呢那么清楚，但是我只要稍微看一下。因此呢，这个 IT 历史又很短，相对来说是比较短嘛，对不
对？
对，
是的。
以前啊，没多少年嘛。然后我就，基本上后来的选题就是这样，就会有不停的人问我，但是有时候我也不记嘛。就是问的人多了，就会说啊，他想知道微软，他想知道惠普，他说，哎，我在惠普工作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惠普的历史，要不然你讲讲惠普。哦，我说好啊，哦，我知道一些惠普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说我知道所有惠普嘛，也不是啊，但是网上搜一搜嘛，是吧？我大部分还是知道。所以呢，你达到了一定的期数之后，你反而会越做越轻松嘛。比如说后来的话，做访谈，实际上有很多人提醒我做访谈。我也尝试过做过，但是都不太成功嘛。后来的话，为什么就做起来？就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采访开发者，但是这个也失败了啊。我邀请了好十来个采访者都拒绝了嘛。然后我就采访这样的人，这样的话，我跟你聊天，首先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对对对，就很开心。然后我也不剪，然后就放上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我们是有。每一个普通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思。首先对我很有意思，我了解你啊，了解其他的人，就好像朋友聊天一样。也许比我小多少岁，像我们还算是同龄，也有人比我大的，像以前也有采访比我大的啊。我刚刚采访的就是那个洛阳牡丹嘛，他的老婆，就是那个叫趴菜的老婆嘛。你也知道人家的婚姻也非常幸福啊，你就能感觉到好像又过了另外一种人生嘛，就聊得很开心。因此呢，你一件这件事情变得很开心之后，你就觉得就想做下去。而且我这个访谈列表里人也比较多嘛，我就是每周约那么五个人或者是什么的，就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娱乐，真的是很好的娱乐。
这个按照现在的话说的，就是现在互联网的话叫正反馈，是吧？
嗯，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并不，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KPI 嘛，也没有人说啊，你这个要做的多火，我必须用太火嘛。
嗯，
而且这个我也不是，这也不是我的主业，是吗？而且我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我就觉得你也很有趣。比如说，我并不是所有时间都盯在群里，你也知道，有时候我好几天我也不怎么讲话，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刷一刷，你就有一点点归属感嘛。
嗯，
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但你仅仅是这样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要推广呀、啊、或者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坚持下去了嘛。
嗯，
因为不痛苦嘛，首先它很快乐。
嗯，
我不知道你现在踢足球吗？
哎呦，我已经因为我、嗯、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啊、
哦、
我基本上就是自己的社交方面就比较少了，主要还是带老婆孩子啊、哦、但是我以前踢啊，
对对对对，
然后你说的就是以前就是在梅罗黄金时代、
嗯、
开黄金时代一直往前倒、
嗯、
一直倒在什么呢，倒在那个时候反正是每周央视还是哪个频道会转播什么欧洲足球周刊、
嗯、
什么世界足球、
哦、对对对，
我初中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嗯、因为我第一次看球是94年，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哦、但是我巴乔那个背影我虽然记得，但是我没有太看、
嗯、
但是我第一次自己看球是96年的德国队夺冠，所以我一直喜欢克林斯曼，所以在那个06年克林斯曼那个带国家队带德国在家门口拿第三名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嗯、
到后面是德国应该是14年吧，14年拿到那个南非世界杯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对，
那时我是开心死了，我就在心里、
啊、对对对，
如果德国这次能夺冠，我少活10年我愿意了，
对对对、
哎、为什么帮德国太难了你知道吗，因为德国从98年开始那个0-3输给克罗地亚开始，后面就一路上就不顺。虽然02年回光返照，那个卡恩什么带领什么最后得到比赛，但其实你看前面那些全都是被什么，被日本跟韩国跟日本什么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被他们给干掉的，你知道吗？就不可能，因为韩国这种队伍，虽然你能干到意大利，你不可能干到德国，因为球路是相克的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02年其实是非常。就是非常运气好能够觉得，而且德国队近大概20年的欧洲杯战绩都不咋地，反正如果我没记错嘛，
对对，
真的都不咋地，所以我其实做德国球迷是很窝屈的一件事情，做意大利球迷还是之前啊、哦、大概10年前做意大利球迷还是不错的，
英国的队憋屈，德国还可，
我觉得英国不用憋屈，英国的他们的
德国还稳进四强，你英国才是恶心的。
英格兰他们其实心里，你别看他再怎么咋呼，他心里知道他走不远的，但他最多一次我记得是进决赛了是吧？
进不去是吧？
世界杯吧？
对对对，
没有没有，那个荷兰
进了决赛了，对，
都
输了嘛，
都是一样的，
对。
都是这样，是阿根廷球迷是蛮开心的。其实我一直觉得阿根廷的实力应该是最算有梅西，但是他们的
也有点
上
是，对对，
其实真的是运气好，或者说赛制棒。但是你说法国啊、嗯、那些是真的强，
对对对，法国，
这个、法国、西班牙、
德国也是还比较稳的，对，
是的，
对对，德国也是比较稳的。对，其实就是你看
德国是这样。只要你德真的比德国强、嗯、德国是很难踢得过的，但是你只要没德国强，你是很难在德国上面爆冷门的，
对对对对，
说明的心态是比较稳，
是是是，对，其实就是我做电台就类似于这样你知道吗、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这样不停的跟你聊足球，你在喜欢踢足球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诶，这个你听到有在大学的时候你听到那个操场上的踢足球的声音就是在召唤你，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啊，就是
对，就是你听了那个球的声音，你就觉得妈，这就是在喊我，所以我都是直接去，我吃了饭就直接奔赴球场，而且球场的人你都认识，你就发现踢球的人就那一些，从、
嗯、
大一到大四，大家都认识。你去之后，大家就哎，你就进来了，因为大家都是朋友嘛，
嗯、
都球友。然后呢，对对对，其实我慢慢就换成这样。就做电台也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慢慢的就给我素材了，真的是给我素材，反而就不用坚持。比如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又不停的联系人去访谈，现在的话当然联系女的是比较难，首先哦这个我们要承认嘛，就是没有多少女的去听我的，但明天今天我采访了一位女的，明天我可能还会采访一位女的，那这个比较厉害，对吧？要是以前的话你让我去找我还找不到呢，
对啊，我不知道你采访女的，就是会，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些顾忌嘛。就是我总觉得跟男的可能之间说话会不一样，可能是不是我比较理工男一点？
哦，也，反正我就这种风格嘛，是吧？反正也谈不上什么顾忌吧，因为很多能够接受我访谈的女的，她也听过一些期嘛，就大概知道，这人就这样，也不是说那个什么哈。基本上就这样，然后呢，这个就慢慢的形成了你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比如说我也并不是回所有的微信的好友的询问，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开车来，我正在开车，你发一个微信给我，我当时我不能回嘛，但是回家我就忘了，
对
吧？你就忘了嘛，尤其家里一堆烂事，我就不回。有时候我就发现，哦，好几天前。怎么他又问一次？我说好几天前我确实忘了，有时候也确实会有这个情况，因为我加了4000个人的微信嘛，是吧？这个也我就跟他说，实话实说嘛。包括慢慢的，实际上你这样坚持一个东西，包括比如说你对一个软件非常感兴趣的话，比如说你要开发出一个软件来，刚开始是没有人用的，你能理解啊？对，但是一旦用户量比较多了，就会不停的提 feature， 而且你又很热爱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哎，我会一直运行下去。哎，现在我这个情况就类似于这样了，就是我不知道多少级，可能在200期啊或者什么，我就没法停下来嘛。而且我也乐于干这件事情，你就觉得，哎，好像跟人交流这件事情，其实我做电台，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说我又忽悠了多少人，首先我也承认我经常在电台内说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最宝贵的反而是，哎，大家经过这个电台认识了那么些人，让我们这个枯燥的生活多了一点点，就是你去摸鱼的地方嘛。真的是这样。
是的，像我一般就是包括开车时候呀，或者是睡前啊，上厕所啊，包括如果不开车我坐地铁啊，基本上就听你的电台，就是我个人觉得就很舒服，然后就是。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就感觉就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对对，
但是就确实就是说我自己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也想上来说两句，但是我也就觉得可能说的不好，所以正好你邀请我，我自己可能还真没有太多的自告奋勇的勇气。那个洞哥是这样，因为我可能5分钟之后我去接我娃了，他那个在上课，我最后就是问最后就是那个就说一样，因为之前我记得你是要推荐书嘛，我昨天就是答应采访的时候我推荐是。反正三体大家都知道，我可以再推荐一本冷门的书。就是冷门的书呢，这本书呢比较适合什么？就适合就是如果你就是如果朋友你啊，就是说想要学编程，但是一直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半途而废，又重新捡起来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但是已经很老了，是我以前高中时候还是我大一时候，反正就是很老时候，就我在反正是十几二十岁之前我看的这本书。这本书叫《中国黑客内幕》。我昨天把它找出来，它是什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叫《中国黑客内幕》。它是现在书肯定是已经是一本旧书了，但是我看京东上还是可以搜得到，因为我那本书可能搬家没了，我昨天还是买了一本，因为正好做节目上推荐书。这本书我就说一个点，就是说他讲的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可能里面有艺术化色彩，就是中国的黑客跟应该是美国的黑客的一个就是应该是暗流涌动吧，就是在水下进行较量，这种感觉就是说反正最后也是我们黑了他们一些主机啊，他们黑了设备。然后它里面就是讲的是一个黑客的一天，这一篇还是这一段反正非常精彩，就是说一个黑客他起来，就他应该是反正我也忘了哪个点起来，反正就看到那个网卡上面灯啊一闪一闪一闪，就知道哎呦什么什么东西还在工作。然后呢就是说他打开电脑，然后那个因为他是用 Linux 的那个服务器的，然后那个先查看了一下邮件，然后再看了一些像 BBS 啊，就以前的那种老的 Telnet 那种 BBS 啊，不再是那个去了某些地方什么回复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开始那个工作，然后是他们工作是找肉鸡，然后呢就是先是扫描端口， 怎么？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安全软件，什么安全设备啊，现在有各种各样那个什么防火墙，以前没有。然后那个再去那个扫描好端口之后，发现哎，它这个某一个端口开着，那么它是什么服务器？V2000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版本啊？那它是有漏洞的，那么它就可以通过自己写了一个 C 语言程序，用了一段类似于溢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个技巧，就是想办法，只要你执行一下，只要你 root 形式执行一下，它就会把那个一个用户类似于在背后创建起来，或者给你授权，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随时随地上去用 root 了。你只要就对于黑客而言，你只要对服务器有了 root， 你就有了一切了。然后最后他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走就是在下线之前清空一下服务器某一个地方的日志，然后什么把自己的痕迹给清掉啊，什么就这篇文章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在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或者说是哎呦就是有一个问题困，就是编程问题困扰我三四天四五天之后，就不想弄了之后，我就翻开来再看一遍啊，又是打了鸡血就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就是说你还差一步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神了，就它像就是有一个人说就是努力是一个线性关系，就是它不是那个就是一个什么 y 等于 fx 啊这样的一条直线，它是一个抛物线，或者你就相当于是在爬墙，就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努力只要到你到达墙头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前面做的所有的努力才出来那个真正的效果，然后你一下子可以往前跳了。但是当你没有爬到墙的最高处的时候，你一直在爬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未来，你就看不到墙对面是什么东西的。就这种努力跟结果的这种抛物线形式的这个比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所以说就是我就每次看完这个东西，哎呦往上再爬一点，每次看完这个东西往上爬，当然中间会有很多往下跌落的时候，反正你只要一直能坚持往上爬，我相信至少你在学编程这件事情上面是没有难。我们以前就是就是资料很匮乏，也没有网络，没有什么视频什么教程，哪里有什么视频教程给你去看怎么写，以前要么就翻书，而且那个书都是以工具书形式的，也当然也有一些什么范例，但是那个范例它介绍的那些注解都比较的粗糙的，不像现在真的是做得好。我相信就是说其实是编程这件事情很容易能入门，只是你入门了之后，就像顿哥你刚才说的这么多，就是我们到底就是要做一些，要利用编程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最难的。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我都觉得自己利用编程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一是能养活自己啊，可能啊，如果二是能够就是比如说造福大家啊，那就是非常非常棒。因为我为什么一直强调造福大家，这个就是跟我这个节目之初我说分享的那第一个故事有关系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就是说你如果有余力的话应该要就是主持一下正义，帮助一下周围的人。我就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啊在这种很黑暗的时候能够经过谁能够帮他一把，能够让他知道正义真的是存在的，能让他知道是作弊真的是会被受惩罚的，我就好好老老实实去做。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能够主持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是都这么干的话，那就是这个世界就很美好嘛。就我是有一定的这个浪漫主义这种思想在里面，所以我大概基本上就推荐就是这两本书吧。三体就不用介绍了嘛，反正我这两天给我孩子，我孩子才六七岁了，刚刚那个小学在，反正就是他那个叫什么，他就是也听得很津津。我是从那个水滴那个击穿那个人类那个舰队那段开始给他听的，因为我怕前面他听了他没意思嘛。我就跟他说外星人来入侵地球了，地球派了多少多少艘战舰，还有30分钟之内全灭，然后他就开始听了，一直听到现在，就是说那个就是地球已经被二维化了，他就觉得蛮感兴趣的。哎，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就是说觉得我自己虽然不是科幻迷啊，但是这本书确实是蛮吸引我。然后或者他后面的那种延伸出来的电影，反正如果没有听过或者没有听完的人，真的是可以再去，有很多就是包括那喜马拉雅上面有那个播报云，还有那个我的三体那个腾讯，上面不应该不是腾讯啊，反正是那个做的那个就什么用我的世界搭模型做的那个动画片，都是非常棒。包括有真人的那个电影，真人电影感觉上意犹未尽吧，反正很多东西可能没拍出来，但是我是觉得确实不错啊。我这边分享大概就差不多到这边嘛，好吧。
可以。好的，你去接小孩吧。好嘞，
那行，
好，
那东哥
非常感谢，
谢谢，
再见，
我也是非常
好，拜拜，好，再见啊，拜拜，
拜拜。